半夜，安突然醒了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有轻微的浮肿。他伸手去摸，触到了冰冷的镜面，醒悟过来，缩手摸回自己的脸。他发了一条短信给 David， 我不能够这个时候走，不能够像败军之将，我还是守着坚果吧。很晚了， David 仍然很快回了过来。这么快做决定，安回，好资源难求，好员工也难求。 David 批驳道，感情用事难成大器。安笑着回了四个字，谢谢夸奖。礼拜犬消失一阵子之后，终于又出现了，宽袍大袖飘飘欲仙，不知道是显的还是真瘦了。安一问，他还不好意思，说道，哎呀亲，穿衣服还是以舒服为基础，是人穿衣而不是衣穿人。安惊诧道，啊，怎么着，你也淘宝开店了？拜拜问，这么叫不是很拉近距离吗？他现在也不再追求浮云般的名牌了，他改吃素了。安恍然大悟，人家现在升境界了。拜拜说，升了去了，我上了一个灵修大师班，你不知道吗？安听说过，说尽是骗子，拜拜让他别胡说，他这个老师可大大的有名。安说，你就告诉我你老师收你多少钱就行了。拜拜说，2年2万多，一般人还不交呢。安瞪着眼珠子问，那您现在有什么成就啊？拜拜说，深谙紫微斗数，还给安排了命盘。安不想听，拜拜扫兴地说，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，你不敢听吧？拜拜这回自信满满的找安，目的是不能白花了这学费，如果安亲还是朋友，就应该包装他，像包装葛一清那样，七七不管大的小的给露个脸儿。听说最近葛一清出镜率越来越高，好多人都跑拜拜这儿打听他了。安说，葛一清好棒啊，他是模特，拍拍照片就行了，什么名目推拜拜呀？拜拜想想说，比如说灵性大师有长得好看的呀。安把手放在了拜拜的腿上，诚恳道，亲，我觉得呀，你灵性了之后，除了有点神经兮兮之外，还真没什么值得包装的。这番实话实说让拜拜大感意外和伤害。哎，这不是你说的话吧？你怎么能如此肤浅啊，亲，你最近受什么刺激了吧？啊，对了，你们回收杂志那是怎么回事啊？安说，都灵性大师了，对这些身外之物何必在意呢？可拜拜这种灵性是与时俱进的，身外之物在必要的时候也要持有，这是一种推广的方法，让更多的人受益，这是积德。安才反应过来，感情人是认真的。拜拜说，我当然是认真的了，你不会到现在都以为我在开玩笑吧？拜拜说，他想了好久了，现在有书模，也该有看模啊，完全可以由他来担当坚果的形象大使，以后人家一提他就想起了坚果，一提起坚果就想起他，这不是相得益彰吗？安小心翼翼地说，我觉得呀，这跟我们杂志的路子有点差距呀。拜拜一听，赤裸裸的拒绝呀，特别的失望，这么多年的姐们是怎么当的呀？安还说，姐们是姐们，工作是工作，太让人寒心了，太卸磨杀驴了，太过河拆桥了。哎，安，伊娜不是我给你介绍的呀，那帮作者不是我给你找的呀，发布会不是我带你去的呀，当初你刚办这个杂志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姐们是姐们，工作是工作呀？安一听，这是干嘛呀，脸上挂不住了，也掰扯起来，不是的亲，问题在于你并没有说你不愿意呀，我很感谢你啊，但我觉得那个并不勉强你啊，差别就在于现在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愿意啊，我觉得很难为我呀。拜拜吃惊道，得，你们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人，我真是见过直率的，再见。安想追，又怕外面的人看见两个人之间有局语，只得追电话说，别走啊，多加一专栏行不行啊？那边啥也没说就挂了。安心想，这吃素的 果然不是吃素的呀。葛一清跟崇文到棚里，推门第一件事儿就是耸起鼻子闻闻有没有女人味儿。崇文讽刺道：“怎么着，还是那几招啊？”葛一清在屋子里走了一圈，面有得色，到窗台前的时候却突然止了脚步，疑惑了起来。崇文顺着他的视线一看，是诚心留下来的小花，结了花苞还没开呢。葛一清问：“这什么花啊？哪儿来的呀？”崇文说：“是他种的。”葛一清大大的怀疑，说：“闲的没事种他干嘛呀？这动作未免是太女性了。”他拿起来翻来覆去的研究，有些湿土掉到了袖口上。孙颖当编辑还真有点邪的，不管多大的工作量都能特别快的就干完了，大家不禁对他颇有改观。当然也有小瑕疵，就是活糙。诚心偏是个较真儿的，每个细节都抠齿，连文章引用的没听说过的名人名言都要搜一下确认。孙颖正对付他呢，那边伊娜叫道：“嘿，这期单品的价格也太邪乎了吧，是你编的吧？这家的包你敢编1600，后头加个零也好啊，你真当读者是傻的呀？他们要拿着咱杂志去店里买可怎么办呢？”这事儿孙颖还真没想到，不禁害怕了。诚心也明白过来了，这名人名言八成也是孙颖他自己编的。孙颖后来承认了，说他英文不好，查起来费劲，才出此下策。伊娜一听到同情了，安慰说他英文也不好，多查几次就明白了。诚心也鼓励道：“这段名人名言虽然是编的，但是还挺有道理的，我一开始啊也瞎编过。”小熊只感慨：“
你们说别的时尚杂志也跟咱们一样吗？”
某网站向安发出邀请，和梁秋同台在时装周上做一个访谈，主题是国产时尚杂志的出路和国际时尚杂志的本土发展。梁秋那边痛快地答应了，安一听说马上也答应了。头天安轻度失眠，这回不只代表自己和坚果，是代表着一批同类型的杂志，不能太寒碜。想了一宿穿什么，第二天安还是和平时一样，白衬衫黑长裤，和秋姐撞的是严丝合缝。主持人刚介绍完两个人，安的手机突然在兜里震动了起来，竟然是万总。上面写道：“我将会一直支持你。”安找见万总在角落里，还来不及反应，梁秋的手就越过主持人和他相握，轻声地问道：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你猜呢？主持人说：“时尚类杂志在中国一直是一面倒的现象，国产杂志甚至被称作是山寨杂志。今天请两位来，就是想聊一聊国产杂志与国际杂志共生共荣的方式。”梁秋请安先说，安说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先听听。梁秋勉为其难地接过话筒，声音像个小女孩：“我一直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呀。”主持人负责挑事儿：“梁小姐的意思是说，从来也没有把国产时尚杂志放在眼里，是吗？”梁秋伸手拍打她：“讨厌呢，不要挑拨，我跟安识于微时，很多年过来，我可以很大方地说，必然会关注对方的杂志的。当然了，到目前为止，基本上面对的读者并不是同一群人。”然后他问安：“对吧？这从杂志的售价和重量上也是可以看出来的。”主持人笑说：“梁秋的杂志厚，能够砸死人的。”又问：“能聊聊发行量吗？”梁秋说：“他反正不介意，就看安介不介意了。”安说：“发行量是一回事儿，卖出量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每本杂志的成本是不一样的，广告获得也是不一样的。收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，可以说很难比较的东西。当然了，完全可以当成是我嫉妒。”下面的人笑，万总扭头见 David 在大厅的后头探了一小头。台上的梁秋一副不出我所料的样子，笑道：“我很同意安所说的话。就是没什么可比性啊，这个问题啊很不公平。”主持人突然说：“其实我们在这个行业资深一点的人都知道， 安并不是没有机会去做版权合作的杂志，那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做国产杂志？你考虑的是什么呢？
梁秋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异样，安组织了一下语言，缓缓道：
我们的消费者越来越富有，追求时尚那是应该的，但是恕我直率地问一句，时尚到底是什么呢？是外国人穿什么我们也穿什么吗？是时装周看秀不用站着能坐第一排了吗？我可不这么觉得。我想不出来我们在时尚品味上输出了什么样的价值观。为什么让你坐第一排？因为你有钱呢。你只是一个消费者，但是并不是一个创造者。
期间梁秋几次想插嘴，主持人装没看到，非让安说完。
我们应该问问自己，我们有这份自信没有？我们哪儿就寒碜了？我们能不能从最基本的做起啊？整点实在的，比如说给作者提高点稿费，别给人一拖俩月不结钱。能不能不舔着脸管品牌要这要那呀？能不能支持国货？能不能启用年轻的有想法的摄影师？能不能在精神上、身份上、打扮上同步超英赶美呢？
我也想和那些想要投身时尚行业的年轻人说，如果你没有创造性，没有建设性，如果你觉得时尚就是把你自己个儿打扮得漂亮，那你就甭来了。啊不，你当然应该去和你价值观相同的杂志，但坚果绝不在其中。
最后的话说得像泄愤，万总带头鼓掌，梁秋也很客气地轻拍了几下。论坛结束，人群围上了梁秋，安那边只有万总。安没想到万总能够赶过来，以为他还在生气。万总说：
哪能呢，我为你骄傲。
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梁秋过来赞叹道：
说得真好呀。
问万总：您不知道吧，他上学的时候啊，是北京市中学生演讲比赛第二名，在聊天这事儿上练家子。
万总绅士地欠欠身：
您开心就好。
安跟 David 工作餐， David 先很场面地恭维安刚才讲得不错，但是也有点疑惑，为什么安从来不提梁秋给他使绊的事儿？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叫睚眦必报吗？安说：有这功夫我重新来过不好吗？ David 说：
那我得告诉你，你不接他就接了。
他接也不错呀，他做得挺好的。
David 真受不了这位前妻，心怎那么宽呢？
安说：中间人应该希望介绍的人靠谱，梁秋干活还是卖力气的。
David 说：他完全可以不介绍梁秋，靠谱的人多了。
安还得劝他：哎呀，你别这样，这是两码事儿。
万总回了编辑部，给大家讲刚刚时尚论坛的事儿。安心里素质够好的，要是一般人就盯不住了。伊娜就知道得去一帮捧臭脚的，要他就不去。
万总批评这是小孩子心理，去也是一种宣传杂志的手段呢。只要能给人留下印象，即使这种印象很微小，但是说不定在某时某地某一刻就会触动到人想起什么来。
万总情不自禁地说：
安可真不容易，尤其是梁秋那个位子原本就该是他的嘛。
荣轩抬头问：啊，什么意思呀？
万总万万没想到这些人年轻到不知这个八卦，欢天喜地地把梁秋现在那杂志是如何找到安，安如何做了试刊，如何在准备正式开始的时候突然换了梁秋讲了一遍。如果说安做得不好，不会正式出刊，而且梁秋接手以后做的内容栏目设置完全就是按照安的试刊来的，一点都没变。至于内幕到底是什么，恐怕以安的性格永远都不会说的。
伊娜倒吸了一口冷气：
什么叫闺蜜呀？
黄广告却说：安就是太清高了，他不屑跟人争，其实争争又怎么了啊？老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就现在这情况，社交打通上下的关系，这都是必要的。梁秋就比他活泛多了，所以啊，被人拔了红旗啊。
但是这倒成了万总和安合作的关键，他敬重安，欣赏他那股子倔劲儿， 只字不提，品格高尚。安说过，偷走他什么都没关系，内容、刊名、创意都没关系，因为才华是自己的。最后万总说，这个月杂志持平了。
这期程心要和崇文去拍冰淇淋店，一早出来，大爷大妈的招呼着，心情不俗。小东子指着天空问程心，
听见了吗？
啊，听见什么呀？
鸽哨啊。
果然天空中有大片的鸽子飞远。程心笑了，哈，还真可爱，赶紧掏相机拍。
到胡同口就见崇文在自行车上等他，程心脸一沉说，你直接去店里就行了。崇文说起猛了，登到他身边问，
刚才那人谁啊？
程心说，你管呢。崇文让他上车，他伸手就叫出租车。司机从后望镜里看见紧灯的崇文，问道，
怎么着，跟男朋友吵架了？
不是男朋友。司机爱聊，打听道，
那怎么回事啊？肯定追你的吧，什么年头了还骑破二八，就这种档次咱是不能理他。
采访完，店主就手把拍摄用的冰淇淋请崇文和程心吃。程心猛搓，吃得跟赌气似的，一天下来还真吃了不少。下午拍完最后一个店，崇文叫他，他还不理。崇文给丧了一天了，也烦了，刚骑上车，却见程心在路边蹲下来，面色痛苦，赶紧问怎么了。程心说肚子疼。崇文气道，
多明白呀，这种吃法不疼才怪呢，您这是贪小便宜吃大亏，形象大使吧。
程心听了，目不作声地站起来，窝着腰走。崇文看不下去了，把车横在他的面前，这回程心没有拒绝。秀蜜吓坏了，问怎么了这是。崇文说这个人太馋了。秀蜜问，吃什么啦？吃凉的啦，你大姨妈了还吃凉的？崇文一惊骂道，
嘿，我说你这人是不是神经病啊。
程心推开他，费劲地躺下来。秀蜜一看就明白了，心疼道，又吵架了。
崇文急道，他就是为了不跟我说话，疯子。
秀蜜直叹冤家。崇文去倒了一杯水，回来见程心还是背冲外，就叫道，
起来，起来把水给喝了。
程心转过身，紧绷着脸。崇文说，
你不理我那没关系，你作践自己算怎么回事啊？你是让我心疼？
你想太多了，
你目的达到了，我心疼，然后呢？你高兴吗？
程心接过水，默默地喝了几口。崇文突然说，
我一直住在棚里，带着那盆花。
程心把杯子放到一边，冷淡道，扔了吧，也不值钱，还得费心照顾着。崇文问他，难道不是因为喜欢才捡的吗？程心理直气壮地说，曾经喜欢，现在不喜欢了，不行吗？和你一样。
崇文气地说，我今天一早去就是想跟你说开花了。
程心气势汹汹地嚷嚷道，
所以呢？所以我看见他我就会想你。
秀蜜听得脑仁疼，快步地出去了。程心抽抽搭搭地说，
你到底要我怎么样爱崇文？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我刚以为怎么样了，葛一清就回来了，你们那样我还能怎么样？我们之间还能怎样？
程心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跟他把这事儿弄明白的。
不要，我不要弄得跟个小三转正似的，你跟他分开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
程文仔细地看着程心问，
你这是气话吗？
程心扭脸又躺下了。崇文在他身后说，
程心，你给我一周的时间。
李拜泉老师的读者见面会场地不大，走的是轻松范儿，氛围很知性的。拜泉老师和蔼可亲，跟人似的。主持人开场道，您的读者都亲切地称呼李老师为拜拜， 也知道李拜犬是您的笔名，当时是怎么想的呢？
哼，我现在挺讨厌这个名字的，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比作人生的败犬，其实是相当的残忍的。
他起名那会儿比较颓，心灵没有方向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可人生有方向之后再改笔名就有点晚了。
安举着一捧大麦出现在了门口，拜拜一愣，笑了笑示意。
主持人开始介绍拜拜这本星座家紫薇的新书，刚说了没两句，有个女读者举手。主持人说还没有到提问的阶段，读者太迫不及待了。李老师特别的随和，说很愿意解答他的亲们。结果女读者接下来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